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该国的人口今年可能会下降，这对澳洲乃至世界意味着什么呢？我采访了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彭秀健博士。彭博士您好。
啊，您好。
我看到了您做了一篇和中国人口下降有关的研究哈，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人口在最近几年会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吗？
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人口基金呢，还有我们说的世界银行啊，以及呢中国政府啊，在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大的学术机构就预测呢，中国的人口呢可能在未来比如说在2029到32年之间会达到顶峰，然后呢就开始下降。但是呢去年国家统计局的这个公布的数据，就中国的人口呢增长非常的慢，就是说呢只有是呢0.34%的这么一个增长。那么呢这就大概率呢就意味着就是说从今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就要开始负增长了。从我们说呢就是这个50年代这个大饥荒以后，第一次中国呢首次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了这个人口的增长的下降。那么未来的话呢，这个人口的增长的它下降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刚开始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但是由于人口的结构和人口惯性，再加上我们说呢老龄化的这个速度，使得呢中国人口的未来的下降速度是会很快的。这个上海社科院做了一个预测根据就是说2021年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人口增长的数据吧，做了一个预测那么到2100年，那么中国的人口呢会下降到呢5.87亿人口不到现在的一半，所以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下降速度
相当于是不到80年就有这么大的变化。
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总人口下降，但同时老年人口占的比重会越来越高。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劳动人口的比例，就是说100个劳动力嘛，它抚养大概20个这个老人，但是到2100年我们说每100个就劳动力人口要抚养120个老人，还不包括小孩，同时还有抚养小孩，就是这样一个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还有社会各方面带来非常的大的挑战。
就从您的了解来看，比方说中国澳大利亚这个老龄化程度都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呢？
西方国家的比如说包括比如据说是欧洲他们老龄化的就出现的非常早然后呢那么澳大利亚呢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呢它的老龄化的速度没有像欧洲那么严重。那么但是呢就是说呢跟西欧这些国家就老龄化开始比较早的这些国家相比，那么中国还包括呢日本，那么它的老龄化速度呢就是说非常的快。这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从中国来说从8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以后就是生育率就急剧下降。那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的生育率从平均的每个妇女生育2.3个孩子，然后到2021年数据呢就是人口学者的推算的数据只有1.15，也就是每个妇女只生育1.15个孩子。那么这个数字呢甚至比就是说目前亚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还要低，日本呢是1.3。澳大利亚的这个就是说生育率的数据是多少呢？是1.6，比中国还要高的。那就说明了呢人口的更替水平的这个生育率是2.1，就是说每个妇女平均要生2.1个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更替，就人口的这个总量不下降。但是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就是说等于生育率呢已经下降到1.15了，就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
我知道啊，中国有不少的制造业都在那儿哈，尤其是比如说对劳动力需求比较多的，比如劳动密集型的一些制造业都在那个地方哈。就说如果是中国比方说这个老龄化程度加大，包括这个出生率下降的话，从您的研究来看，比方说我们澳大利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中国嘛，开放以后高速发展也是呢一方面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丰富的劳动力，而且呢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低，中国呢就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当时就很多人就称呼就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因为制造业发展非常迅速，而且产品都是价廉物美，就是说那个远销世界很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但是呢由于我们说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还有劳动力的这个增长的这个下降，劳动力成本呢也是越来越高，这样子的话 话呢，你的产品的价格就要往上走嘛。而且目前已经有趋势，就是很多的工厂可能他们就迁往了就劳动力更廉价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越南呀、孟加拉国呀、印度这些国家，因为他们劳动力更丰富，他们劳动力价格相对中国来说更便宜。那么也就是说呢，等于是制造业，就是有一些劳动密集的这行业，这些制造业呢，他们逐渐的迁移出中国。那么澳洲呢，比如说他要进口很多的制造品的话，那么当然了、它可能就会转向比如说这些国家来进口。
嗯，其实就是贸易的话就会有一个配比的一个变化哈。
对，
嗯，你也知道比方说澳大利亚尤其是一些大宗商品其实是出口中国的哈，会不会比方说影响到澳大利亚这个资源出口呢？
啊，我们看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呢跟人口我们说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中国人口的话，它将来未来老龄化，然后呢同时它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那么它的这个行业结构它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它可能会更注重这些高精尖的这些行业，就不是那么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同时呢我们说呢它需要什么呢，它就要养老嘛，养老就是说要有医疗服务啊，就是老年服务啊等等的很多资源，就是说资源它也重新配置。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就会影响到比如说对澳大利亚的这种能源的需求，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即使这个人口结构变化并不是那么快的话呢，那么由于现在的全球的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还有中国的对这个说2060年之前就是达到那个碳中和的这个承诺，那么中国对这个能源的需求，尤其是对煤炭和天然气的需求，那么那会大幅度下降，那么也会影响到对澳大利亚的这种的能源的进口。
嗯，其实我们知道这澳大利亚的养老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健全啊，从每年的这个财政预算也可以看到，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在养老业的支出其实是比较庞大的一个数字哈。如果比方说以中国为例，随着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逐步比方说加大，会不会出现比方说从发达国家借鉴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养老制度，比方类似于澳大利亚的养老制度，您对这方面有没有观察？
对这个问题也很好，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呢最近呢就是说刚刚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就跟上海社科院合作的一个叫老龄社会经济支撑体系这个重大课题。那么这个课题里边最主要的研究就是中国老龄化的话，那我们如何支持这么一个快速老龄化这么一个群体吧。那么我们呢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进行养老金的改革就是养老金的这个体系的改革中国的话呢，它比如养老金里面有两个支柱吧，一个就是说叫Pay as you go， 等于是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要将养老金，那么这个养老金呢是到这个养老金账户里边，在这个账户呢是发给现有的现在的退休的老年人的，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账户。另外一个呢是他自己的私人账户，就是说你自己把这个养老金放在这个账户里头以后呢，那么这个每年账户就会累计嘛，然后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以从你这个账户里边取钱。另外一个支柱里边呢，就是说那个跑到这个叫社会总的一个说养老金的一个有个蓄水池一样，在这里边你从这里边提取。中国的话现在这个就是说第一个支柱里边等于是负的，就是说整个养老金都是负的，因为现在退休人口越来越多，那未来呢缺口会越来越大，所以养老金呢现在呢必须一个改革。那么其次呢还有中国的话，那么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这个退休年龄的延长。那么现在中国的退休年龄呢是比较低的，跟国际社会相比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我们退休年龄现在是65岁，对不对？但是中国的话呢就平均的退休年龄呢，比如说男性的退休年龄呢是60岁吧，然后呢女性只有55岁，而且只有55岁是干部的，就是才是55岁，那平常的就是说像工人呀这样的女性，她们50岁就退休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退休年龄是很早的。那么我们说现在中国也着手一个改革，就是说要提高退休年龄，就逐渐的提高这样退休年龄。那么提高退休年龄的两个好处，一个就是说一方面就减少了就是领取养老金的这个人数，就是说每年进入养老金的人数就会减少，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么这些人口就本来是按原定的旧的这个退休年龄的话，他们就会进入了退休年龄了，就等于退休了，离开劳动力市场。但是现在在新的这个退休政策的退休年龄政策情况，他们还会留在劳动力队伍当中，还继续呢参与这个生产，同时贡献，就是说给这个养老金的账户会继续呢缴纳养老金，这样的会弥补这个养老金这个账户的这个短缺。
非常感谢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彭秀健博士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